时间把今天要讲的一点再讲完了，又接下去我们再唱一首诗歌给你们写你们的问题，就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提到了罪不是什么，我们就提到罪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罪是神永恒旨意的抗拒， The rejection to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这是罪恶。所以罪不单是一个这个迷失不达到方向的生活，罪不是单单是一个很消极的东西而已，罪不是单单是一个善的亏欠，罪已经是一个产生行动的主动性的对永恒旨意的抗拒。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点，罪的存在就具有一个很大的破坏性在其中的。而这个破坏性不是单单牵涉到正在犯罪的暂时中间的位格，而是牵涉到这个位格里面永恒性自己的自我催眠，这是很可怕的一点。所以呢，神在人身上的永恒旨意，神要人享受的一切，可以在罪的破坏中间失去。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了神的宇宙中间的那个旨意，神存着一个许可让罪存在而被破坏的一些事情。我个人把神的旨意分成几个很大的层次，就是在神的意志中间有他所定的绝对不能被人所损害的东西，那永恒的旨意。第二方面是他为了达到这个旨意在历史中间所有一切的安排的工作。第三就是神在他儿女中间特别的引导，使那些个体在引导中间被带进神的旨意里面。第四是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让被造的自由好像正在享受自己的特权，而结果是摧毁自己。第五，神任凭一些过分的自由发挥他们的功用，以至于他们以为没有神的存在，或者神不是有主动权可以影响他们，甚至神是无权干涉他们的，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的得胜。而最后这一种任凭的结果，就是让被造者进到灭亡的地步。所以这样呢，在第四从第五点的这两个层次的中间呢，蕴藏着很大很大的危机。被造者在神的许可之中可以自由犯罪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被造者在神的任凭范围层次里面一定要进到灭亡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而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名词都存在，这些名词都在圣经记载下来了。神许可，神的许可表示神不再干预，神不再干预你的时候，那就是你以为你自己特别自由的时候，而那个自由是不是自由，那个自由是一个放纵。当神许可你放纵的时候，你的自由正在走一条自杀的道路。当神在让你更自由的时候，就变成毫无牵制给你绝对性的放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以为你站在主动权的身上可以尽量发挥你的自由，而从神学的立场来看，你在任凭的中间正在面向不可挽回的一定要灭亡的地步。所以神任凭比神许可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五个层次是不同的层次，而这五个层次都不能逃脱神的意志，因为在神的意志里面就有这五个范围：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引导、神的许可、神的任凭。大家跟我念：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引导、神的许可同神的任凭。当神任凭人的时候，这些人以为呢，他与上帝是等量的，他与上帝是有相同的权柄的，我要这样他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干涉我，神没有办法控制我，我有我的自由。岂不知道他正在神的许可中间可能进到更可怕的一步，就是神的任凭。神的任凭使你享受你以为的绝对自由，而你自己的绝对自由也就是绝对自杀的一个地步。所以呢，这样我们看见呢，在被造界中间对义的抗拒 就是罪的绝对的自由，而罪的绝对的自由所达到的就是绝对的果子。这个绝对的果子就是什么？把自己的永恒性交在罪中间受折磨而自我摧毁，这个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已经变成了一个牵涉到犯罪者自己的永恒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单单一个行动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认为我犯罪是我的自由，我站在犯罪就把它看得这么简单的话，你却没有看到正在犯罪的位格是有与神对焦性责任的位格，而与神对焦性的位格被神任凭的时候，就在自己享用自由的当时正在摧毁自己的存在。所以呢，罪是对神永恒旨意的一个反叛 rejection rebellion to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结果呢，受损的不是神，受损的是你犯罪的自由所有的背后这个位格的自我摧残、自我的毁灭，这是罪恶。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所以人在罪上是用自由摧毁自由，在自由中间失去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人在自由中间，在犯罪的自由中间所失去的不是暂时犯罪的那个历史意义，是有永恒位格借着暂时的犯罪中间把自己永恒性把它出卖掉的那个危机，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听了这些的话以后呢，我们不是在头脑上做一些罪的知识，我们乃是以敬畏上帝的心好好严厉罪恶。因为真正的智慧是离开罪恶，真正的智慧是归向神的义同圣洁，真正的智慧是向罪隔绝而向义投入而合一的，这个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请你们尽量提出来，我们就要给你们，我们开始解答你们问题。我还没有机会来看，所以我现在试试看每一个人给你答一题，这个叫做比较公平。请问你怎么样看同性恋这个问题？我很同情他们，但是不赞成。好了，结束。你上次在三一神论的讲座问题中提到，人在肉身中犯罪，只要在肉身解决，不要带到永恒去就可，而天使在灵里犯罪，请问人是否也在灵里犯罪？若是，和天使犯罪有什么不同？若不是，那是什么？这里我不要你把它二言化，然后人是在肉体中间犯罪，人心里面犯罪，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灵，天使在灵界里面，是在灵的状态中间，在永恒的范围里面犯罪，请不要再叫问题来，反正一定没有份答你的。啊，人呢是在灵肉相结合的这一个存在里面 ，Man is the only being, to be in the mixture of eternal spirit and temporal body。我们有个暂时的肉身，有永恒的灵魂，宇宙中间唯一两样结合。暂时与永恒结合，能见与不能见结合，这一个物质与灵性结合的这个货物就是人 ，the only being。那么这样的神给我们一个身体，所以呢，在身体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不是身体里面犯罪，很多你偷东西，身体外面犯罪，你在身体的这一个阶段里面的罪，要在你没有死以前解决，因为死以后你就进到灵的状态的永恒界里面，没有再有悔改的机会，是那个意思。所以要悔改，快快悔改。你说我就很讨厌上帝给我这个身体，好在有这个身体，如果你没有身体只有灵，一犯罪就永远灭亡，没有办法拯救你。既然人是自己犯罪，请问罗马七章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是罪的，乃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里头的罪就是你的私欲，不是我做的，是说你有一个意愿不要犯罪， 你有一个意愿不要犯罪，那个意愿同你有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罪的那个意愿好像是分叉，因为在亚当犯罪以后，每一个人就过了一个自我分裂的生活，所以你的理想同你的事实常常差距很大。而这不是正本一说呢，你根本以罪无份，是罪来侵犯你，而你自己没有份。因为所谓你里头的罪犯表示是什么，你有一个分叉，你知道你做的不对，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是你自己业力的，不是别人。所以呢，这个里面我有几个力，我里面有罪的力，有我的力，有义的力，有上帝的力，这里面的纷乱，这里面的挣扎，总归纳起来还是你与神之间的主权性的冲突的问题。这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想可能的话你再看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解经的书，每一个教会要买一些好的解经书放在教会的图书馆，让有心追求的人在听到感到缺乏的时候可以从那些好的书做补充。今天的讲台我敢说没有好好算什么道讲过什么道没有讲过。去年 Cleveland Orchestra 这个正在指挥 Francis Freshett 的 Overture 或者是我不记得是 Mahler 的第二的时候，他们就查出来已经26年没有演奏那个交响乐了。其实这个 Cleveland Orchestra 一直演奏，一直每年演奏，但是那个交响已经26年。我只怕我们讲到每个礼拜传的，我们以为传了很多，但有一些教义可能已经26年没有讲了。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上台，在这个 Riverside Church of New York 还没有讲到以前，看到一张纸，牧师，我们这一年已经10个月没有听见耶稣的名字。因为只讲社会公益、社会关怀，管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连耶稣名字不讲，10个月牧师还不觉得，听众觉得可怜。谈谈你对预定论的看法，且听下回分解。今天的题目是罪义审判，你就问那些东西，那以后谈那个你又不来，所以就决定今天不答你的问题。为什么不答？因为预定你的问题不被答。请唐牧师解释罗马书7:25，我们怎么样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脱离这起死的身体。这个起死的身体其实它背后有一个故事，或者有一个原因，保罗这么写。原来呢，这个所谓起死的身体是一个好像成语一样的东西。罗马人当兵的时候逃走，逃兵是不是大罪？是大罪。抓来的时候怎么罚他你知道吗？有一条法律，一个逃兵抓回的时候怎样刑罚他呢？把他同死掉的尸体绑在一起，壁对壁，眼对眼。那么这个逃兵被抓回的时候糟了，他不是给他马上杀死，慢慢给那个死尸的细菌慢慢把他传染到死，所以他就和那个尸体面对面。这个死人，这个活人，这个会怕，你也怕，他也不无动于衷，就绑在一起。有虫就从他的鼻孔里面出来，跑到你的鼻孔里面，你的手又被绑住，没有办法，所以啪的要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所以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是这个意思。那么人性的自我分割是以神隔绝产生的必然后果，所以你就有一个高的意念同低的处境，你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同低的实际，你要圣洁偏偏做不出来，你要行善偏偏犯罪，你要离开撒旦的工作，你偏偏常常和他合作。这个挣扎不但是非基督徒有，连做了基督徒有也常常有。我相信保罗讲那个话不是单单指没有信主以前，甚至已经做了基督徒还有这样的毛病，怎么办呢？正像马丁路德说 At the same time I'm a sinner and I'm also a righteous man justified already。 我被主称义以后，我还在罪恶的世界中间，所以每时每刻靠着主的能力得胜罪恶。谁能脱离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那意义很深的。那我今天要做的生活，做的是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靠着的主的恩典来克服己身，叫身负我。大家说，克服己身，叫身负我。这个己身在哪里？就在这里。我要克服他，把他打死吗？他一死我也死了。这怎么样克服己身呢？这个又是我的仇敌，我要对付他，我要在他里面靠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办法？只有把我的身体设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叫做在我肉身活着，我是信基督，我因为信他，所以我才活着。这个肉体不是我的，是主的。我又把我的肉身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才能得胜，所以靠着主才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生命。因为我这个活着现在是他的，我的口是他的，既然是他的，我的口只说恩言不咒诅人，我的手是他的，只行善不作恶，我的脚是他的，肢体的奉献是在第六章，身体的奉献罗马十二章。所以肢体的奉献同身体的奉献是整个的顺服主，让基督在我的身体上做主，我克服己身，叫身负我，靠着基督知道他曾经在地上做人，他也曾经在肉身中间活着，他的肉身中间活着统帅我们，带领我们进到荣耀得胜的地步，所以我在他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这个意思。灵恩派的种种现象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讲三天三夜讲不完。那我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今天的灵恩派是不是真正就是教会复兴应当走的路线呢？我告诉你，还不是，是真正的复兴的一个模范。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破坏别人，你是误会我。我作为神的仆人，我许多事情看很透，看得很远，而且看得很严谨。我不得不要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灵恩派里面一个最大的毛病是他们对道并不太清楚，他把现象代替本质，把经历代替上帝的道，然后把他们自己整个运动当作是圣灵充满的运动，然后来教导那些教会。刚好碰到教会在冷却自己的过程中间，不知道应当怎么样走出路，很多教会就以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一条。而我告诉你，那一条不是，不但不是唯一的出路，是充满错误同危险的出路。赵永基对上帝的道曲解不明白，甚至呢误害了许多的教会。赵永基的第四度空间看过没有？里面提到两个名称 Rhema Theon 和 Logos Theon， 他把 Logos Theon 当作是这本圣经，是神讲过的话， Rhema Theon 就是神继续再讲完，而且对个人再讲完的新启示。这个很危险，这样的话呢，这个圣经不完整，需要补充，而个人领受的比使徒先知领受的还更大。这个再延展下去，就变成了人不求神的道，而求里面的声音。The inner spirit, the inner light,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会超过上帝的道。这个东西再发展、再发展、再发展下去，会绝对化到一个地步，变成 New Age Movement 的精神。因为 New Age Movement 的精神里面，人要宣称自己是神。你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么多，你们当然一听我这样，我哎呀，唐牧师又来骂人了。唐牧师专门批评人的。好像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我如果有这样的存心，愿主鞭打我。但我不是这样的存心。我看这个教会面对社会文化那一个第三个抵挡上帝的大运动的时候，正在开始妥协。哦，你要看见这个三个运动是什么？第一个运动是文艺复兴，第二个运动是启蒙运动，第三个运动是 New Age RenaissanceEnlightenment 或者德文叫 Aufklärung 以及 New Age Movement Postmodern 以后 New Age Movement 就来了。 在这个三个运动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是超越人的力量，正在慢慢得寸进尺，进到对整个神的国度的侵害里面。第一个力量是什么？开始把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拉下，变成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集同神之间。到了第二个运动出现的时候，否定形上的必要，否定启示的价值，不把圣经放在眼里。人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段， Man has come of age， 所以已经成年的人了，已经从启蒙的地位中间进到成熟的地步，所以人的哲学、理性、文化已经足够把人带到真正明白真理的地步，把宗教同超自然东西都丢掉了。到了 New Age Movement 的时候，人就变成可以自己宣称我里面有神性，我就是神。那么你说这个同灵恩派是没有关系的，完全不同的地步。一个灵恩派就是一个复兴，把超自然东西带回来，神迹奇事再带回来，从现象来看是很好的，但是本质上不是如此。因为在这个灵恩派的中间有另外一个东西正在产生，那个东西就是无论你求什么神一定给你，大换句话说，神这么大能，他都把我求的给我，他能给我，显明他的大能。但是你求什么他都给你的时候，是你最大能，不是他，因为你要的都得到。而赵永基就堕落在这个地步的中间，他的祷告把你要求的东西把它 visualize， 把它意象化，把它看出来，甚至你求什么东西、什么颜色、什么年号的机制都相当上帝说他会给你。那个东西隐藏在 New Age 的另外一个东西。事实证明，有许多的医病大会真正医病的果效率不到2%，而那些反对上帝的医生医病的果效60%。我今天不要告诉哪一个人，我要告诉你，基督徒最大的神迹是罪人归向上帝。你要追求的能力是怎样叫罪被基督所消灭的能力，过于单单病被医治的能力。医治到最好的人有一天还要死，灵恩还有灵恩的过程中间许多的事情，我想实实在在是几天的讲座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我盼望你们这一代的青年人不要被现象所吸引而忽略本质中间的东西。温约翰是滴是油那一本书你稍微看一下，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很混乱的东西他们自己不知道，你们要深思明辨。他们承认把一个人好像医好了，到了某一个阶段，而那个阶段从医学来看是根本许多的医生都可能做到，而且会比那个更好。当他们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曾经在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了25年的澳洲一个人问他说，那么你说福音是什么？温约翰的同工竟然回答，我不知道。这个人莫名其妙，这个要把全世界带到第三波复兴运动的神学家怎么自己不知道福音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福音就是保罗所说的按照圣经所说基督死埋葬复活，这就是福音吗？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从前以为是那个，其实不是。那么福音是什么？我想是 deliverance， 是一种的释放。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现在还看不出。那么什么时候看得出？我不知道，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才知道。所以呢，这些人正在传一个他不知道的鬼。在他们的诗歌里面，23首诗歌里面，他们问他十字架重要重要，你相信保险会相信？既然他们所唱的诗歌23首里面有22首完全没有提到十字架同宝血。今天的伟大的圣诗你们讨厌唱，你们爱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要笑， 我不反对，因为我是研究音乐的，我不是说听听音乐，是研究啊。连贝多芬写那首歌背景是什么我都去查了，我不是开玩笑。你要每一个时代不同的音乐去赞美上帝，你有你的自由，但是真正的圣乐不在乎 rhythm， 不在乎那个气氛，在乎那个里面的真理有没有那个表达信仰，这个建立信心的功能才叫做圣诗。 Lift up the spirit, lift up the faith, glorify Jesus Christ, cause us to worship。 你们唱过一首歌吗？我要建立一批，我要复兴一批赞美的子民。那一句话谁讲的？那句话谁讲的？我要建立一批赞美的子民，他们要来往此地，是圣经的话吗？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啊？如果不是，那么有一天上帝问你说，谁讲的？那么问你，如果赞美诗应当是人唱，上帝享受，因为我们赞美他们，但那一首诗歌是用神的身份唱的，就不是赞美诗了。你听懂吗？我要心心，你以上帝的身份唱歌，这个怎么可以呢？教会不可以用上帝的身份唱歌的。你们什么都不研究，就哎呀很好，我到那边看到很得着，很得着，很有得着。这很有得着四个字一来，我就毛骨悚然，因为我不知道你得着什么。那一句话是用神的口气唱歌，怎么可以用神的口气唱歌呢？那么是不是那一些圣经是从圣经来？如果是的话，你只能说主说我要兴起，主说那就可以了，因为你是正在叙述神讲过的圣经里面的话。但如果圣经里面这样的话，你自己盼望有一批赞美的子民出来，你只能说主啊，求你兴起赞美的子民，主啊，求你宣布给他们宣布你的福音，那是可以的。但你就不能用神的口音同神的位分来讲话。As a person of God, you speak， 就不对的。你看到没有？可能你还没有消化我今天讲的，但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教会是最神圣的。另外一个要点，我不知道你注意不注意，今天的时代，人结婚不喜欢在教会，啊，在哪里？你自己看吧。如果在礼拜堂结婚，人来的不多，但是到这个餐馆去吃菜的人来的很多，是不是这样？台湾是不是这样？那这表示什么？有一个力量慢慢把教会的重要性慢慢消除掉，你没有注意哈。然后呢，在礼拜堂听不到好东西，在团聚或者在某一个聚会里面特别得到好东西，所以呢，慢慢做礼拜没有兴趣，去到教会以外的人就肯定有兴趣。这个是什么力量？你还不注意这是什么力量？另外一个力量来了，伟大的圣诗听了都打瞌睡，他唱那些含真正敬拜的原则有所错误、有所抵触的圣诗，你特别兴趣。最后一个问题，凡是到了那个范围里面，很难跑回教会，越来越跑去，越难跑回教会，所以这个叫做教会的复兴吗？你没有注意，已经另外一种好像基督教的次文化正在开始抢夺所有的圣名跑到那边去，而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很进步、很苏联的气氛、很大的享受，结果从整个的敬拜慢慢演绎慢慢失去了。好像是的，不一定是，而好像是的很吸引人，而是的好像不吸引人，所以是的都丢掉。刚才唱一首诗歌很好，从前要恩赐，现在要吃恩的主，哪一个大？现在灵恩派的人要人恩赐，而且要主。我们这里追求什么 ？Power ministry, power healing, 全能医治，全能的这个侍奉。那么从这个福音的侍奉不是全能的。我现在问你，耶稣基督派70个人去传道的时候，你记得吗？ 那七十个人回来的时候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很有果效，奉你的名连鬼都服了，奉你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是什么？哇，可以毕业了。 Church growth 好的不得了。耶稣说什么？不要为这事高兴，要为你的名有没有记录在天上高兴。所以耶稣看他们的成功不太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些奉命的名义之奉命的这些成就常常会使人带到一种狂热性的宗教中间。而耶稣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真正属于神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中间？我再问你，当七十个人出去传道大有果效的时候，耶稣自己传道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没有。用人的眼光看没有。所以耶稣派门徒出去，门徒很成功，耶稣自己不成不功。所以他说加本农啊，你升上高天，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若对道带来的能力重新被主的充满，把福音冲出去传出去。这个工作很难见，我知道我做了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工作，很难做很难做的工作。但我想如果不做是不行，至少还要有人这样做。关键灵恩派还有很多讲的不是这次的范围，什么时候谈到我不知道。人堕落是完全自己的意念吗？如果没有魔鬼来引诱，人会堕落吗？我问你，人堕落因为魔鬼来引诱，那么魔鬼堕落是魔鬼的魔鬼引诱吗？有一种东西在哲学里面是不能找到最后的因的，所以怎么推到最后一定没有办法。所以圣经早就看到这些哲学家的诡计，他就提了这句话，不是因为试探，因为失意，所以断在那里，你自己要负责任。这很深的东西。所以人犯罪是因为失意牵引，不要说试探。撒旦从天使长变成撒旦是因为失意牵引，人也是失意牵引，你不能怪怪来的试探，你才会犯罪。为什么没有生出来的人，有的还不了解神的爱就死了？这是原罪的审判，肉身的死。那么那些在肉身中间死掉的婴孩，在幕后的时候，神不以原罪来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在肉身的死受了原罪的审判，他们自己的本罪。他们神要审判，如果他们没有自己本罪犯罪的可能是婴孩，神怎么怜悯他们我们不知道。我个人比较偏向神会怜悯他们。伊甸园中间为什么有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要有分别善恶树？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最好没有分别善恶树，对吧？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就好了，如果可以吃又没有什么也就好了。上帝就是很麻烦，上帝先放一棵树，然后说你不可以吃，然后吃了你会死，弄到今天还要开教会，还要神学讲座，这样吗？很多基督徒的家里就少一棵分别善恶树，因为父母都是善，这个叫做呢 household salvation，上帝给他们很好的父母，所以孩子们都教导好好的，叫孩子什么都不懂，想么这样坏。因为在基督徒的环境，基督徒的这个学校，在教会学校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什么都不懂什么罪恶，所以基督徒的孩子长大常常给人家骗最厉害的。有一个人说糟了，我的孩子给我的媳妇欺负的半死。我说如果我问你的亲家，他大概会说他的女儿给你的孩子欺负的半死。他说不，实在是如此。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从小什么都不懂，我们好好做人，他以为全世界都像我们这么好。我说你的家呢少了一棵分别善恶果树。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的亚当在最好的环境中间，上帝还给他一个试验的东西，分别善恶果树。像我那个老牧师来听我讲到，哎，他说唐弟兄，你是怎么叫你的孩子？我说还没有结婚呢。他问我怎么叫我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叫孩子？ 我说我倒要问你，你怎么叫你的孩子？我说我是牧师，我是很严谨很出名的牧师，所以我认为我们叫孩子一定要特别谨慎。我说我很想知道，分享分享以后我也可以叫孩子，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家呢弄成一个很好的像乐园一样的地方，给他们没有犯罪的可能，给他们没有其他的试探，家里都是好书。那么我说报纸呢？报纸我先看，坏的先剪下来。所以他说呢，我的报纸一个洞一个洞才交给我的孩子。我说你的报纸 Holy Paper Holy Newspaper， 这个 Holy 是 H-O-L-Y， 不是圣洁的 Holy， 很多 Hol 叫做 Holy， Holy Papers。 我说你的孩子可能比别的孩子更坏。他说怎么可能，我坏的都除掉了，只有给他看好的。我告诉你，你的孩子看这个洞已经想洞里面是什么，所以你的孩子一定特别到隔壁去看洞里那些东西，你明白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就给他的孩子一个特别圣洁的环境，就少了什么？少了一个分别善恶果树。神说不能，一定要这个分别善恶果树是 absolute necessity， 这个是一个试验 testing， 这个不能避免，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也不能避免啊！你说有这样的话？所以希伯来书说，基督就借着顺从学习了顺从，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他完全 the perfection of original creation is the primitive and the lower class of perfection， 但是 the perfection after the testing， 那个是 perfected perfection， 被成全的完全。在这个被造的完全达到试验苦救赎以后所成全的完全，中间是一个 process of trial， 这是必须的，连基督也不能逃过。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我去年前年在新加坡的神学讲座试探与试炼，我讲我不在台北讲这个题目，不讲了，如果可能就请那边的录音带整理出来一本书，你们去买那个书啊。我想很少人很注意这方面的真理，人性中间的这一个 process 是神永恒旨意中间不能除去的一个 necessity， 连基督来做人的时候也需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你不要盼望你生的孩子一生就天使烧两个翅膀，没有，你生的孩子实在是蒙神的恩典在基督的家庭里面，但你的生的孩子还可能会犯罪，可能会灭亡，他们还是需要个别经历一段的磨练，认识基督，接受基督。许多人会认为自己生活过得很如意，我告诉你啊，上山最不如意的，下山最如意的，不相信看看。所以反正自己很如意的可能在走下坡。有一次周恩来同 Nixon 讲话的时候， Nixon 很不客气地问他一句话，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弯腰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挺胸的？周恩来就回答一句，因为我们正在上山，你们正在下山。很简单，一个人上山的都是弯腰，下的就就很简单的事。如果你感到做人很如意，可能你正在走下坡。这些人感到很如意，根本不需要任何宗教。面对这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向他传福音呢？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天使，在哪里？在 Arizona， 我讲到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来听，他说我太太也很漂亮，孩子都很好，事业很成功，家庭很美满，我就很满意我的生活的。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总是 trouble maker， 无雷下雨对我说你是罪人？我莫名其妙，我的好好的 孩子、太太、事业都很好，家庭也很好，为什么你是罪人？罪人，好像我如果不罪人、不悔改，你就没有多一个会友。我是听你讲到感到有一些道理才来的。我说你听我讲到感到有一些道理，我这么笨的传道人还给你看到一些道理，何况你看到神自己，你才知道那才是道理。你所以会满意你的生活，因为你处在比你更笨的人中间，所以你满意。我说我的孩子也可能很满意他的生活，爸爸，我小学毕业以后我不想再读书了，我很满意了。我要告诉他，如果你真知道你的生命可能达到的境界是何等的无限，你才知道你不应该满意你现在生活。当一个人满意他的生活的时候，只表现他的眼光太窄了，他又处在比他更笨更差的人中间，所以他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起不了。请问神的人品是否太残忍？如果神是慈爱的，何怎么可以任心让他的儿女堕落？上帝从来不让他的儿女堕落，让那些不肯做他的儿女自己堕落。上帝什么时候让他的儿女堕落？是他的儿女，他一定鞭打、管教、殴欺。和你殴欺，和你一巴一雷一雷一巴，以后呢就不干，再把你抓回来。那些不要做他儿女，那些主动抵挡他的，就任凭他们。我告诉你啊，你是有犯罪还是有绝对的可能的，但是你犯罪以后你要回头来自由领受上帝恩典，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抵挡上帝还是很自由的。为什么人有神给的自由，神还要麻麻烦烦啰啰嗦嗦来审判我的自由？自由就是自由吗？就给了就算了，还要抓回来审判，这样小气。自由在神面前是相对性，因为如果自由是自由，自由就不是放纵。如果自由等于放纵，那么自由就不是自由。所以既然自由是自由，这个自由是神所赐的，就像赐自由的神交账。所以神把自由给了你以后，你不能因你是自由的你就逃避神的审判。明天我要提到了罪更深的一层，然后再提到罪与审判之间的关系。神任凭人，为什么？他们既然故意不把他当作上帝，神才任凭他。你看罗马书第一章26、28、30、3节圣经都以这一句来开头，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为什么？你去查。请你不要随便讲神是残忍的。我也相信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相信神是残忍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你正在写什么，你一定不敢写。因为如果神是残忍的，你写那个字还没有完你就完了。你怎么敢写神是啊？你一写完他就还没有完，先给你完你就麻烦，所以你就是乱写。求主赦免你，因为神不是残忍的，所以你写这句话写成功还过错，就证明你写错了。你发现我的 logic 很强吗？耶稣可否有犯罪的意念呢？小时候呢？或者青少年呢？那等以后我见他问了，又再回答你了。圣经清楚说他受了各样的试探，圣经又清楚说他却没有犯罪。 That's all。 受了试探没有犯罪，受试探是指外界的，不是指私意。但是呢，不犯罪是表示他里面的一念、里面的意志绝对不顺服试探。你不能阻止鸟在你头上飞，但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做窝。很简单啊，你们女孩子的头发一直变，我生出来到现在看女子头发变形很多久，我看你们的头发我就唱耶稣不改变。 自从女人的头发变来变去以后，很多鸟飞错地方。
还是像鸟窝是不是在那边？啊，你不但自己迷路，还给很多鸟都迷路。
误用自由为罪的产生，是否意味着人要节制？啊，这节制的依据又是什么？很简单，用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所以自由的限制就是真理的约束。大家说，自由限制就是真理的约束，不是腰带的约束。腰带很要紧的，不过呢，看不见的腰带比看得见的腰带更有腰带的作用。大家说，一二三。你说每次讲这样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我很少讲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讲的那一次才讲。那这是因为更应该讲，所以我讲。有的男人呢，吃饭每次用腰带，用等于没有用，因为看到好吃的一个洞一个洞一直打开，所以有用等于没有用。你笑的都是有经验。很多女孩子从来不用腰带，你叫她吃够了饱了，为什么呢？不用腰带的已经有腰带了，有腰带的等于没有腰带，弄到最后一个洞再开了就脱下来了，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要约束自己，节制是圣灵果子的一个表现。大家说，节制，我不要说节制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因为如果这样圣灵就有九个果子，但是原文呢，那个是单数的，圣灵有一个果子九种味道。大家说，圣灵有一个果子九种味道，好像苹果又有酸又有咸又有甜，好多种味道，叫做苹果。如果单单甜叫做糖果，对不对啊？圣灵的果子有九种味道，所以你要约束自己，用真理束腰。那么真理束腰，这真理是什么？圣经的了解。在圣经的了解，我们的自由的范围是什么？我在一个地方看一个烧这个瓷器的，他们试试看把元朝的那一个技术再重复的时候，后来他告诉我，我们试很多了，结果我们绝对放弃油里红的烧法。我说为什么？老师对你说，我们烧了一共6000多件，真正成功的不到3件，摔破了太多了，我们决定不做这门生意。很难，做人也是这样，要做油里红很难很难。那个恰到好处，能够照着神所定的目标去达到目的。哎呀，上帝说好，你达到目的，你中我意啊。广东人都中医，中医不中医？一个人媒婆把一个女孩子带来，你看来看去，他问中医不中医啊？你中医吗？你看差不多了。差不多的意思是什么？还是差不过很多很多，对不对的？差不多了，就是差不多中了我的意，但是还有一三滴，还有一个公分还不中。那个不中的意思就是哈马提亚的意思了。我用射箭比较好像很平凡，但是你们听不懂。从你看你的爱人是不是中你的意，你马上懂。我告诉你，神也是一样，看你中意不中意。当扫罗体格高，非常威武的身材，高人一个头，非常雄壮的外貌，做王的时候，上帝说不合我心意，我要选合我心意的来做王。后来选了大卫王，合神心意。大家说，
合神心意，
这个反面是什么？叫做罪。所以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意思。从这哈马提亚的字义来说，miss the target， 你不能达到神为你定的，这个叫做不合神心意；不能达到神定的目标，这个叫做罪。 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恰到好处达到神造人的目标，这个很难的。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不要一造就造成功就算了吗？他造一个呢，还需要经过一个过段 ，a process is needed there。这个 process 里面隐藏着 crisis， 隐藏着一个失败的可能性。我告诉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不是神没有办法，因为神定了这个原则，所以连他自己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原则。连神自己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是需要经过这个 procedure， 经过这个阶段，也就是呢，怎么样呢？就是在自由的中间，以绝对的顺从来达到神所定的标准的那一个过程。所以耶稣基督最后以他绝对的顺从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这样。他是真正以人性达到义的第一个人，他是真正忠义上帝神所看重的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是基督，那个叫做义。中国人好像很了解这个，所以中国人所说的义啊，就是不过不过分也无不及，这个叫做义。超过了就是不义，不及也就是不义。所以你看呢，人常常骂那些不合理的人或者不懂得礼貌的人，说这个人太过分了。你要问他过几次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你做人做得太过分了。台湾的话翻译就不用问，就盖头了啊，盖头是过了一个头，对不对？还是过头？太过分了，这个过分就是不对了，不恰当了。所以呢，我们昨天提到那个义，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right, upright, straight， 那个正，那个直。而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那个没有超越，也没有不及，太过分是不可以的，做人做得太不够也不可以的。你给人家骂过这两句话吗？啊，最狼这个进步高，因为我告诉你，你敢理性，不够礼貌，不够谦卑，不够分寸，连一分一寸都要算，不及，从过分叫做罪，义是恰到好处。第二样，按照这一个人被造的原位来说，义是什么？罪是什么？很简单，罪就是失去本位，或者不守本位叫做罪。Positional speaking， not missing the target， not miss your original state。Original status， 你原有的身份是什么？你这个保守是那个身份，当你离开那个身份的那个叫做罪。神造人，把人放在人的地位上，而人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人的地位，你不能随便改的。我这个人呢，相信有一些是绝对不能改的，我要好好乖乖的死守那不能改的。相信一些东西是能改的，我就拼命去改它。我如果相信人是不能改的，我不做传道，你懂吗？这个里面的 conviction 很基本的 principle，非常影响你做传道成功不成功。因为相信人能够改，神能够改人，上帝可以叫罪人变成义人，所以我努力传道，结果很多人真的改了，改变了。这个相信人是能改的，那有一些人不能改的，那我就不必努力，也不必太多的去计较。那希腊哲学里面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 Heraclitian school 和 Eleatic school 之间的这个纠纷，怎样要持守？一个说能变的，一个说不能变的，一个说动的，一个说静的 ，static and dynamic， changing and unchanging。中国的哲学是哪一种？我们有易经知道，一切都在易，都在变。这个易的思想是变化的思想的基本精神。而能够演进到更高超的地步的这个冲力，从变化的可能性的这个基本观念而来的。但是基督徒又相信变化世界之中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盼望，是从不变的主赐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做了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 你不变应万变，这可能就从新娘来的。有一天我买一对鸟或者一双鸟，我不知道，两个鸟好了啦，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雄哪一个是雌，啊，颜色这么漂亮，便宜的不得了，在鸟市场里面最便宜最漂亮的就是这两只，我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我想鸟嘛，鸟鸟就是鸟嘛，对不对？给它吃香蕉，其实香蕉很贵，在日本很贵的，在印尼不太贵，就是它不要吃，给它一束薯也不要吃，给它吃木瓜也不要吃，我想训练它。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说骄傲的就要给它饥饿，骄的和妖，你听过没有啊？大概你从前妈妈发过你了，你不要吃，好，给你两餐不吃，结果乖乖的吃。这鸟不吃也会死掉，你吃不吃？我就每天给，第一天不吃，第二天，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路上有一个人，哎，你为什么买这个鸟？我说好看呐。他说不行的，这个鸟吃虾的，吃虾。我人都不能吃虾，他还要吃虾，这虾贵得不得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住在马浪，马浪不靠海，没有虾的。我给他吃香蕉，我不给他吃虾，看他焦的还腰，训练他，结果怎么了？死掉。早上死一只，晚上另外一只，第一只是饿死的，第二只是失恋死的。今天他太太死了，他也跟着死，两个都死了，奇怪，怎么变不来的？因为上帝造他是吃虾的，你要改变他吃香蕉不能的，你还听不懂？有一种鸟叫天堂鸟，你们看过没？在哪里啊？啊，在印尼啊，啊，这个印尼文叫 Chandrawasi， 是在 New Guinea 那边，漂亮的不得了，漂亮的什么地步？你到印尼看才知道。这天条呢吃什么？吃蟋蟀的。你不知道蟋蟀吗？啊，那种东西吃蟋蟀的，所以要切顺啊。所以那些要替他早收的忙得半死抓蟋蟀，人家他在那个地方自己会找，你就偏偏把他抓来，抓来以后就找得不到，找得半死，自讨苦吃。上帝造人就是叫人做人，上帝造天使就是叫天使做天使，上帝叫狗就是叫狗做狗，狗要学喵，老鼠也不怕它。天有天的，心有心的荣耀，日头日头的荣光，天亮天亮的荣光，更有位分，守住本位叫做义，不守本位叫做罪。这个又很容易明白，又很深奥。When you lost your identity, that is sin. 不守本位叫做罪。什么叫做堕落？就是不守本位叫做堕落。大家说，堕落有几种？堕落有几个方向？我们平常的观念，堕落就是落下去叫堕落，对不对呢？啊，而且是堕落就叫堕落。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反对过这个思想，落下去脚叫堕落。我们这地球是圆的，我在这里，我跌倒当然就变成这样了。那美国那边的是这样，他跌倒为什么不下去？你也看不懂。我在地球的上面跌倒当然这样，他在地球的那边跌倒应当飞出去，所以那边的人一跌倒就好像火箭冲上天才对。所以什么叫堕落？我告诉你，现在我发明一个名词，有向上堕落，有向下堕落。大家说一二三，单单听这一句啊，你就这回票价了，就 Origin 的书里面没有的，向上堕落，向下堕落，这是圣经的智慧。 因为圣经说离开本位的天使，而天使离开本位的时候是不甘愿做天使，而不甘愿做天使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做神。神跟天使哪一个高呢？所以他向上堕落，你懂不懂？天使说我不要做天使，我要做神，他一离开位分就向上堕落了。那么你呢？你有可能向下又向上，那么一边向下一边以为自己向上，也可能向左向右堕落。也是我在 Cornell University 讲道，他们说某某教授啊，唐牧师来讲道，请你来听。他说他来讲什么的？他们说他们大概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题目，是大概来讲神的。他说那我就不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神。这 Cornell University 了不起啊， Ivy League 常春藤里面的文大学，很著名的，我去讲过几次。那个山坡上的 campus 漂亮的不得了，一个中国教授在那里说我不必听了，因为我就是神的。那么那个要请他来听到的基督徒呢，很难过，这样难请一个人信主。当他听那个教授说我就是神的时候，他发现他讲那句话的时候头上一个八卦，所以这个神有八卦。如果你问这个神，那么你那里来的？妈妈来的。所以他的神叫做他的妈妈，一定叫做神母，对不对？这个神还有神母，那么他妈的妈妈呢？神母母。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呢？神祖祖祖祖母。他这一个妈妈那里来的？他既然不相信神吗？那么就一定说人是进化来的，所以要做神做不成，就变成猴孙。这个叫做呢，抵挡上帝的必然结果。你听懂吗？他要做神，结果不打自招。你这个神是什么？是猴子生下来的，叫猴孙。所以这个叫做向下而向上的堕落。天使是向上堕落，你向上而向下。向下而以为向上的堕落，还有一阶是向旁边堕落，有没有呢？叫你上帝叫你做男人，你偏偏要同男人结婚，这个叫做向旁边堕落，你懂不懂？上帝叫你做女人，你偏偏不要做女人，要做像男人，这叫做向旁边堕落。所以堕落不一定向下，有向上堕落、向右堕落、向左堕落、向下又向上的堕落。大家说一二三，向上堕落，向左堕落，向左堕落，向右堕落，向下而又向上的堕落，以为向上而其实向下的堕落，这都是堕落。总而言之，堕落是什么？什么叫做罪？就是失去本位叫做罪。你这一生呢，好好持守你的己，让你的己归向神的己，照神的旨所给你定的规矩，好好的守住你自己的本位，在你自己在神安定的本位中间守住你的己，那你就是一个义了。义同罪之间的关系，罪是什么？你看清楚了。第三点，罪不单是一个失去本位的位格行动，罪是一个误用自由的产品，A product of misuse of the freedom。 当你误用自由的时候就产生罪来了。罪不是被造的，罪也不是原先存在的，那么呢，罪怎么来的呢？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evil 是哲学和神学里面很难的一个题目，无论怎么样解答都不能清楚。但我试试看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罪既然不是 pre-exist，罪既然不是 created， 罪然不是 eternal reality， 罪是一个 emergence result of the misuse of the freedom， 是这个误用自由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后果，这个叫做罪。那么这个误用自由产生出来的后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本来不存在的，但是自由误用的时候就变成存在了。 这个变成存在是受造界自己的一个后果，而不是创造主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是受造者自己产生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圣经到底交代些什么？
这个很重要的圣经节我们刚才读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又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谎不是神，不是别人，所以他自己，所以呢，受造者自己误用自由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呢，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对犹太人讲了，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撒旦，那撒旦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是从他自己产生出来的，所以神不负责。圣经用很简单的名词，你以为圣经啊、哦、这样简单的，很容易不必查字典。那样一句话是天下所有的所谓名书大经里面都没有的，所以这些思想没有办法想出来，就在神的口里面，神的道一点出来就点清楚了，他是放出去自己，所以这个己很危险。误用自由产生的，
这是一个打字机，用现在比较金色的科技来看，应该说是一个 computer 那个这个打字的地方。我不够你自己加几个。这个打字机里面每一个机械的部分都是好的，每一个字装上去都是对的，装的位分都是准的，这个叫做神好。上帝创造了万有以后，他看所造的一切都很好，好不好啊？啊，有没有错啊？没有。会不会打错字啊？会。
啊，你太懂了，别了，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就打自己好不好啊？好。有没有弄错啊？没有。有没有打错的可能啊？有。为什么打错啊？乱压。为什么乱压？很自由，对不对啊？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乱弹琴还有掉出来的，乱打字就有错误出来了。
好了，你打出一张东西出来了，那张东西错误百出。啊，这些错是原有的吗？不是。这些错是被造的吗？不是。这些错是做打字机的要负责的吗？不是。这个错是哪里来的？
是打字的时候太自由产生错误。那么这样说呢，那个自由原是需要受某一种东西约束才行，对不对？反正不肯受约束的自由就变成罪的因，就变成罪的一个后果。所以误用自由的结果就是罪的产生。大家说，误用自由的结果就是罪的产生。当你把罪产生出来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负责，因为那错误是出于你自己，而那个自由是你自己决定的。而那自由的两项两个方向，也就刚才提到，以神为自己，神的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或者以自己的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先讲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不给你休息了，你出去再进来就散散漫漫，你散漫是你的自由，等你散漫了以后，我要把你再从头集中起来，我给你弄到散漫，那就是你的罪。所以误用自由的产生就不好了。如果有人需要到后面或者到下面去，可以暂时离开本位一下，但是不要失去本位就是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再唱诗。唱诗的时候，如果有人需要离开，请你离开；有人要
出去一下再进来，你方便一下，请不要。